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你看，英文在这个西方国家有的名字，就是那个小布什啊，他那个 Junior，
加个 Junior，
用了爸爸的名字再加个 Junior。跟内马尔那个巴西那个
球星
Junior， 爸爸的名字也下来的，那这个就是可能文化上的不一样。那么还有宗教上，就是其实在英语里面的这个因为有些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这些词，实际上是按道理说呢，大家应该即使说了，也把它换一种说法的，这是它的这个禁忌的，在这个方面。这个实际上这里面就联系到一个委婉，对吧？就是有一些引起我们不好不美好感情的东西，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套，就像这个一套词汇，那么我们其实选择最能逃避到这个说法，
就换一种说法，
就是委婉。
对
委婉语，对这个施老师应该跟在古文里面，其实那个古文里面它有些说法，你看那个。这是中文里面这个很那，这你也算是虚伪，对吧？你看那个在那个司马光那个讲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我小时候读的那个书，曹操发给孙权那个战书啊，就是给你会猎什么什么地方啊，咱们到那相当于这个就打场猎养，就是我打你了，是不是？那他很多就是这样，这个战争的这种时候，这种很激烈的时候，他也有一套这种
措辞
方式，这个我觉得是。这是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也注意，当然这也是给我们带来学习的困难。就我们学古文的时候，光称呼啊，现在老一代人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这个写信，我们这代人光那个称呼这一套东西，就包括敬语吧，那么那一套啊，就很难
保持下来
表达的。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语言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朝简单的方向，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呢，是人为的朝复杂的方向在走。那一直有这样一个趋势，它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它是一个编码系统嘛。那一方面就是我们有要求简单的这种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掌握这个语言的人啊，还故意把这个东西搞得复杂化。那么这个就是一直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所以给我们语言学习、语言教育啊，都带来这个。你可以说是学习的一个任务，也确实是一个负担啊。这个是我这个就随便顺着施老师这个话往上赶一赶。
那个你讲的这个从这个语言的啊语言学的原理方面来，那么除了这个委婉的用法，我刚才说到语言的歧义理解，就是说你这么说，别人可以另外的理解，这在外交场合是很容易引出大麻烦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好好学的题目。最近有一个老的段子翻出来，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就以前是说的，我记得是说的是足球那个明星叫高峰的嘛，有个叫
高峰，
他现在改为的三藏啊，这个唐玄奘说到了京城以后，人家采访问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北京城有三陪啊？他说啊，北京有三陪吗？好，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说唐玄奘一到京城就问哪里有三陪，啊，这个完全就是歧义理解了。接下来人家再次问他，说你怎么对这个北京的三陪有什么评论吗？他说我对北京的三陪不感兴趣。那么报纸又说，唐三藏三陪不满意，要四陪五陪啊。最后呢，人家再来采访，唐三藏说。你再这么说，我把你告上法庭。然后报纸又出来说，唐三藏一怒为三陪，这个是搞笑，但是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语义歧义和怎么理解、怎么引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新闻记者的采访，我们要小心。你这么说，说不定他把你歧义理解成另外的一种啊。现在特别是做标题党的时候，往往这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技巧。
古人不是说了吗？断章取义啊，它就是也是一个啊，这个断章取义呢，它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记者干这个事情，其实因为我上本书写的是中国语文的 教材，其实我就注意到，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在选课文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时候啊，他是要把头和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是不适合学生学习的，或者这篇文章本来的意思啊，是跟那个作者原来的意思
相背离的，
相反的。比如他们那个选那个庄子那篇叫《庖丁解牛》的时候，其实庄子的意思是这个这知识这个是无涯的，有涯求无涯殆矣，最后是这样说的。
嗯，
但是呢，他在这里讲的庖丁解牛呢，好像是要顺循一定的道理啊，就大家就能学到这个知识，所以给中学生给这样的一种暗示。如果你把这个整个的文章读出来，庄子的文章实际上是很这个是很消极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是好意了，就是为了让孩子拿一点就是取一点正能量，因为庄子那个正能量不太多的，对吧？但是庄子又要选，那么就选了这点点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那还有那个卖油翁，那个本来是鼓励学生学习的啊，本来是是觉得不可能的，那么最后呢选的那部分呢是让你学，最后一句删掉。这个呢是很多人都在干这个事情，有的是恶意的，是善意的。这是我插一句。
嗯，
老师你继续。
语言呢，英语体系和汉语体系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受过无数遍的。英语的结构呢逻辑性比较强等等，规定也比较明确。汉语呢是发散性语言，这就刚才我们讲的歧义理解，它可以联系到比较多。我们往往的用的一些概念都是比较模糊和比较大的，也就是内涵我们知道，但外延呢可以无限扩展。你说易经的易到底是变易啊还是不易，甚至就一个是改变，一个是不可改变等等，它都可以从易这个里面的来
就有不同的理解。
庖丁解牛，现在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九种读法，有的人说是关于这个厨师的故事，有的人说是这是一个无字画章上厨师的故事，有的人说这是一个这个形字这个的故事等等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寓言和故事等等，其实包含了很多可以重新解读的这个方面。
嗯，
我甚至想到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叫顺水推舟啊，这个像这样的成语，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贬义的，八面玲珑啊，顺水推舟等等啊。但是，为啥顺水推舟？如果换一个思路，
也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意思哈。
办法吗？这也是完全可以这样的等等啊。所以我在想呢，汉语里面有很多语言都存在着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所以其实汉语应该是很好玩的。
嗯，其实语言都是哈，这要不然怎么说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信两位老师也看到过，说如果说我想和你一起睡觉那是流氓，那我想和你一起起床这是诗人。所以语言它如果在不同的人的嘴里表达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理解，肯定它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同。但是不得不说，说到这个语言哈，有时候他们说杀伤力比较大，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语言交锋吧。语言也可以当作武器啊，这个也有各自的使用，在好坏在每个人的手里，它发挥的威力也是不同的。就当年曹魏和蜀汉对垒的时候，曹真率大军到长安过渭河的时候呢，设寨，当时曹真和王朗还有郭淮就在商议这个退兵之策。王朗就说过，他说呢，来日可严整队伍，大战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叫诸葛亮拱手而降。这个话呢，他当时可能说的觉得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是相当有自信的，没想到呢被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这个就很有名，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表情包里也都有这一幅图，到现在依然都记得。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被虚构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依然很津津乐道。诸葛亮没有一个脏字啊，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哎，当时我在想，这个词怎么用的这么好？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当场就把这个王朗给骂死。这是我当年我觉得印象当中好像说的语言的交锋最厉害的一个经典的一个 case。
啊，你说是吵架？
哎，对，这个词儿用的好，
有劲了，曹魏是有劲的。
吵架接地气，
这个，骂人这个东西呢，它是这个语言这个一个很重要，这个
很重要是
吧？因为他打仗，他是要发
叫阵嘛。
他西文的话，他这个要他要证明自己的正义性，那表示对方的这种 啊这么的悲伤。你看那个你讲的三国，那个陈琳骂那个曹操，把曹操那一身汗都出来。
嗯，
他不仅骂他作为，把他的这个出身，对不对啊？
啊、哦，
他这个祖父的这个
宦官之后
这种家底，他全部都说出来。那这个是这个历史上啊，历史上。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